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五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也是大家的同行好伙伴。今天来到迎接周末的时候了，可能已经经过了一个礼拜辛勤的工作学习，大家心也是有点累了，身体也是呢觉得需要休息了，对吧？在任何的一些不同的感受，清洗自己的身体呀、脑袋呀，在各式各样的感觉当中，嘉妍很希望大家可以呢，不要忘记，在这一切的里面，你要有一个，就是心中保留一个位置，就是去数算一下，这个星期有什么好事发生在您的身上，哪怕只有一件。您都可以呢分享出来讲出来，或者是你自己在灵修的时候呢直接的去感谢上帝啊。因为真的有研究指出呢，感恩对人有很多好处的，可以帮助我们舒缓忧郁的情绪，也可以帮助睡眠，改善饮食。感激可以影响人的幸福感跟人际关系了。原来感恩呢是能够影响幸福感，幸福感呢也是影响一个人情绪健不健康的一个关键。人的脑袋是很奇怪的，我们都是很习惯于专注于负面的事情上，我们要把脑袋当中负面的一些想法情绪要赶走，其中一个最有效的方式就是懂得感恩。那这些都是有科学根据的哦，不是我自己一个人说的，那这些都是专家曾经做过的研究。另外我还知道有一个活动啊，很有趣的，就是有一位专家曾经做过叫做对1000个人说谢谢的行动。这个是行为学家，他发现自己老是觉得不足够，没有满足，动不动就会焦虑和埋怨，所以他希望能够以感谢他人帮助自己改变心态。后来这个感恩的行动呢还影响了身边很多很多不同的人呢，他也因此呢就出版了一本书，这本书叫做幸福从谢谢一杯咖啡开始。希望下次有更多时间我可以多谈一谈这一本书啊，我自己也想要找找看这一本书来看看里面的内容啊。那我们今天继续的来听听我们听众朋友们的分享吧。
一个电话连上你和我，
一句问候温暖彼此心，
你说我听。
连线交流，守望祷告，空中辅导，电话连线。
张姊妹你好吗？
你好，主持人，我是张姊妹。
是，你好。
你好。
今天来电话有什么事情呢？
就是我们家，大宝他那个有那个情绪抑郁的现象，去年他就有那个情绪抑郁，有自我伤害的那种行为。然后就给他送到特殊学校，老师心理辅导啊什么的，然后就 好很多，然后今年又开始了，就是我在某个平台认识一个姊妹，她说，把孩子带到父的面前，然后好好的仰望，就是，可以找那个做师母寻求帮助。她说我以前，就那个姊妹是坐轮椅的，她以前也是，父亲然后不在了之后，只剩她和母亲，生活就是上很困难，然后也很无助。有在咱们这里有辅导，然后现在非常的刚强，也有在服侍当中。对，我想寻求您的帮助和指导吧。
你说大宝有情绪抑郁的情况，这个是医生给他诊断出来的吗？
是的，前俩月我们去县那个医院，然后医生有一个做一个测评。建议吃药。
你说他有自残对吗？
对。
能不能够仔细的讲一讲那个情况啊？
他用那种美工刀，然后有把自己的胳膊，还有腿上有划伤。
哦，大宝多大了？
最近这14岁，最近这几天，他有那个，他说他的肠胃不好，然后拿了一些调节肠胃的药，然后那个医生做过辅导之后，他说，做过心理辅导之后拿了几天的药，让他吃呢，他有时候吃一顿，有时候不吃，他坚持吃了两天，他说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效果，还是睡不着，心情还是很低落，然后就不吃了。最近这两天，这两种药合起来一下子吃了几十片，然后就去医院，然后医生建议洗胃，然后洗完之后现在就是出院了，然后对我妈妈讲，妈带他去聚会，如果在家的话，他在家里关到房间里不肯出来，然后我们俩就不太能交流。对。
你的这个老大是几岁啊？
老大现在他是14岁。
张姊妹啊，你说你的儿子现在已经14岁了，对不对？
女儿。
是女儿。
是的。
他现在读几年级啊？
现在读初二。
读初中二年级。那他有诊断是抑郁症的时候，那个精神科医生有没有给他药物啊？
医生给了一些药。
那他有吃吗？
他有差不多两天吧，连续的吃，他说效果不大，效果不大，然后他就不吃了。
不行，不行，你不能只吃两天呐，对吧？
然后他吃了，他说效果不大，还是心情不好，睡不着，然后就没吃。最近这几天又特别烦躁，一下子吃了好多片儿，然后就送医院去急诊了，然后洗胃之后现在在我妈妈家，我妈看着他呢。
这个呢，药物是要按着医生的吩咐去吃，不能说你自己觉得没什么效果就不吃，因为有些药物不是一下子就见效的，对不对？
是的。
所以你们做父母的，做大人的，要在旁边引导他，而且当他觉得很烦躁，也不能和一下子吃更多的分量，这样的话就影响他的生命的危险。所以我觉得这个孩子你们一定要给他这一方面的这个认知。我想知道张姊妹，当你知道你的女儿有抑郁症的时候，你有没有去了解这个抑郁症的一个这一方面的知识啊？
没有，就是从去年才知道他的情绪不稳定，以为是青春期，今年看了医生，然后最近这两个月才知道的。
好，那我觉得你现在开始也来得及，你要多上网去看一看青少年的孩子他患抑郁症的原因是什么，然后呢抑郁症患了抑郁症的人要怎么跟他有一个好的这样的交流互动，怎么帮助他让他能够接受自己的病情，又愿意好好的配合医生给的药方去吃。那如果你听我们空中辅导的精神健康热线的话，我相信你应该有这一方面的知识，就是患抑郁症的人呢不单单是要吃药，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是需要有人在旁边关心跟陪伴，也我们讲的心理咨询师来关心他来帮助他。但是我觉得像你们的情况可能不太容易找到这一方面的专业的人士，那我们做父母的就可以更多的去关注一下孩子，他平时他心里面想什么，他担心些什么，他有一些什么顾虑，这些东西呢我觉得作为妈妈的你，她是女儿嘛，你可以多一点的跟她互动交流啊，嗯，对吧？
啊，是的。
对
啊，我跟她交流，就是她经常说的，就是，我跟她基本上都是，说话的时候，就是你比如说你在表达去关心啊，然后说去支持她呀，她就会说，我不想和你说，你不懂我，对。
对呀，因为你永远都是高高在上，因为你永远都是以妈妈的心态来看孩子，或者是指出他的问题，而你没有当朋友一样的去聆听他的心声。无论他今天讲什么，孩子他肯讲的时候呢，你就不要先批评，先给他一些意见。今天为什么那么多的青少年的孩子不喜欢跟父母互动跟交流呢？主要的原因就是孩子觉得我说了你也不明白，我说了你也常常在那里批评我，所以他干脆就把他的心就关上了，就不想跟你交流了，明白吗？
是的。
你说你有三个孩子对不对？
对。
老大14岁，那老二呢？
老二11岁，老三7岁。
三个都是女儿吗？
不是女儿，现在老大他14岁上初二，他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就是我的丈夫，就是身体不好，然后就因为身体的缘故就在医院里治疗，然后后来就身体越来越差，就没了，就去世了。然后从那之后，然后我带着他们还有我娘家的妈妈在帮忙。那个时候还有他爷爷奶奶，最近三四年然后他的爷爷奶奶也没有了。因为我家弟兄他是最小的，因为他有两个哥哥一个姐，然后这个我家弟兄比我大11岁，然后所以他的父母也是那个时候他妈妈就是不到80，又过了3年之后，然后他的就是父亲就是孩子的爷爷80左右，因为疫情的缘故感染也没有了，所以现在我带着他们三个，然后就是对孩子的爱，他的各个方面情绪呀，就是没有那么多面面俱到的去顾到。
对，
有时候我在忙妹妹，他就觉得我不爱他，忽视他，然后没有安全感。对
对对，我能够我能够猜想到，因为通常三个孩子的话，通常父母亲对老大的要求是刻薄的。那你的老二是女儿还是儿子？
女儿，三个都是女儿。
那这三个孩子你在抚养他们的过程当中，你平心静气的去好好想一想，你是不是对老大有特别的要求？
对，我经常会说，大宝，你帮忙买一下。 因为我的身体是就是腰嘛，腰就是脊柱裂，腰脊柱裂就是那个压迫神经，我的腿很细，然后越往下越没有知觉，那个脚的话就如果是划破了流血都不知道疼，所以我这个腰是脊柱裂，这个双腿知觉不大。我小时候我妈为了取暖把我的脚给烫伤了，一直溃烂不愈合，整个脚后跟就烂没了，整个脚在上面摇晃，然后3年前就做了截肢手术，我是拄双拐走路的，然后他们都是穿假肢可以自己行走，但是我因为这个硬只腿，然后它很细，没有多大力量，站不稳，所以就用双拐走路。前几年没有截肢的时候也是这个脚不能用，就用双拐走路，所以我会说大宝你帮妈妈一下，然后她从小学一年级到现在一直特别懂事，然后再帮我，对，然后她现在会说妈妈我真的很累。
对呀、
我也有跟她道歉，对，我
说对呀、因为我觉得你可能就觉得她是老大，我觉得其实我们养育孩子的过程当中要公平，我们常常说一碗水也要端平，对吧？那当然老大他是比他们都大，所以呢你会对他有额外的这样的一个需求，但是呢从现在开始你也可以告诉他虽然你刚才说了你做得很好，你跟他道歉，你对他有额外的要求，你现在开始呢我觉得你也可以告诉老二跟老三大姐姐过去呢为了妈妈付出了很多，你们现在也大了，你们也有这个责任来分担，而不是指望大姐姐，大姐姐已经很累了，当你在孩子其他孩子面前你能够为老大讲两句公平的话的时候，他的心也会得安慰啊，对不对？你要肯定他，不单单是跟他道歉，你更要肯定他，妈妈幸亏有你，但是呢我知道对你是不公平的，因为你也是个孩子，他的确是个孩子，对不对？所以你要多鼓励他，告诉他说妈妈从现在开始呢，妈妈知道你们三个人在我的心中都是一样的，特别是老大，妈妈特别爱你，因为你为妈妈付出了很多，所以也希望老二跟老三能够好好的就是听姐姐的话，你要在两个妹妹面前给老大树立一个他的形象，让他知道他在家里面他有话语权，除了妈妈之外他有话语权，他可以带领妹妹，这样的话他的心情他自个儿就有自信，而不是一味的付出而又得不到肯定，对吧？
我就是从老二他们俩就好几年了，这几年我一直在说，我说你大姐你不能直呼他的名字，你要叫大姐，就是他说什么话你们就是对于大姐你们要去爱她尊重她，然后我会跟大宝说两个妹妹她们是你的妹妹，就是你也要去爱护她，然后适当照顾她，有互相这样去说。
对，你有说是对的，但是呢我不知道，因为老二跟老三现在也大了，如果你从小他们小的时候你就立下这个规矩的话，他们就比较容易跟着这个规矩去做，但是你现在跟他这样说的话，你就要更花心思的在老二跟老三的身上去关注他对老大的态度，你懂吗？
现在他们对大姐就是很尊重，
那就很好，
没有说去喊他的名字，每次都说哎大姐，然后他会说妈妈那个东西不能动，那个大姐说了那个现在不能吃，要等下一顿，然后这个东西是大姐买的，他说回头给我们，这个不能碰，如果是我买的，然后妈妈这个能吃吗？我说能，然后他就会说哎那个房间里那个东西 不能动，大姐说了不可以抱，然后回头他会给我们。所以说大姐在家的时候他们还是说他说话他们俩还是挺顾忌的。
那很好，这个就非常好。你要继续的表扬两个婶儿的，就是对大姐要尊重。那大姐回来的时候呢你们就要让他知道他在这个家里面的这个重要的角色，而你呢从现在开始也多关心他。你可以跟他重新的建立一个好的关系，就是说妈妈很想帮助你，妈妈也知道你为这个家付出了很多，妈妈希望你不要再那么累，但是你要讲出来，你不讲的话妈妈是没有办法很具体的能够去帮助你。所以你就鼓励他，如果在沟通的过程当中你也先跟孩子说，妈妈有的话如果讲的不对的话你也要表达，这样的时候我们的互动啊交流啊我们的关系会越来越好。你要鼓励他。我觉得你家的这个老大的确是在这个环境之下对他来讲是很沉重的一个压力，不像其他的同龄孩子那么轻松，所以我觉得你能够多顾虑一下他的感受是应该的。那你就鼓励他，你说周师母也非常关心你，鼓励他好好的吃药，把那个医生给他的抑郁症的药呢，你告诉他说有一些药不是说一吃了立刻就有效，而且抑郁症的药吃了之后一段时间如果还是对他没有什么效果的话，就要立刻跟医生沟通，告诉医生吃他的药的反应是什么，这样的时候呢医生才能够给他继续的调药，一直到对他有帮助为止。那另外一方面就是关心他，多跟他互动交流，多肯定他，给他建立自信心。老二老三能做的活你就不要叫老大爷掺和了，你说大姐姐已经很累了你们多帮帮手，这样的话他在这个家里面他自己也觉得啊，我真的是很感恩有妈妈疼我，两个妹妹尊重我，他心情也会好起来，好吗？如果他愿意的话，我真的是也希望能够跟他有一个沟通。他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机会啊哈，如果有的话他可以打电话来我跟他沟通，好吗？
好的。然后他现在在姥姥家，然后什么时候如果可以的话让他跟你也聊一下。
下个礼拜三可以啊。
好的，
下个礼拜三好吗？我要鼓励他的是要他去上学，而不是继续的就是在家里面。那也希望你能够在教育孩子方面呢你多看一点书，一定要多看书。三个孩子都要陆陆续续的进入青少年阶段了，这个阶段的孩子你如果不看书的话你很难跟他们有一个好的关系，明白吗？所以鼓励你也自学，也希望你能够跟老大跟孩子们有一个好的互动跟交流，好不好？
好
好的，那就跟你谈到这儿了。
好，
再见。
就从我打完空中辅导之后，加上朋友聆听的 APP 上也听了好多好多节目，每天差不多听4个小时嘛，也坚定了对神的信心。
你用重价救赎我，使我脱离罪恶，叫我
以前就是没有一点信心，反正现在就是每天早上也去聚会参加那个早读班，然后每天也祷告。回到神面前之后，我发现神确实真的一点点在他这边做工，在我心里也做工。
是我胜过老旧我，祈求恩主领我。
我和我妈的关系有好转，以前我是听见我妈说话我也很烦躁的，我就说我自己做不到，让神帮助我。神真是也忧伤痛悔的心他也不轻看。
让我赞美
费尽每次让我敬拜，费尽方式让我服侍。
现在我听我妈妈说话，我就是有一颗那种能静下来听她说了，不像以前可也可急躁。
让我爱人不要虚假，让我
共度生活中的奇异恩典，空中辅导，携手同行，
以圣洁为装饰。
杨姐妹你好吗？
喂，周师母你好。
你好你好杨姐妹。
你好你好。嗯，
是
感谢神。
嗯，感谢主啊。
嗯，上帝祝福你们。嗯，我做我家的儿子去的。
嗯，
今年上高三了，
嗯，
他就沉迷手机，嗯，我要再说呢，他不听我说，他还跟我两个还想骂我进度，
嗯，
讲他就是凶的不得了哈，就是肯凶的，
嗯，
啊，我就祷告神，我就向神祷告，向神祷告，他呢，你信上帝，他你信神，我把你圣灵杀掉，讲我，你可犯罪了该，
嗯，
我就祷告神，我主啊，他从小就是你的小样，就是你的孩子，完了。现在远离你了，我主啊，他说做的他都不知道，求你还拣选他，求你叫他悔改归向你吧。我就向神祷告。
嗯。
他沉迷手机，就要玩游戏，讲他也不管你，晚上他玩到一两点钟才睡觉，我只能拿他没办法。我实在问你，这怎么办呀？
嗯。那个儿子的学习成绩怎么样？
成绩不好呀，他正在玩游戏，嗯。到学校就要困觉睡觉，班主任就找我讲话哈。
嗯，
他就讲你把你儿子晚上叫他老早点睡觉，反正他到了就困就瞌睡。
你除了管孩子不玩手机之外，你有跟孩子讲过话沟通过吗？
嗯，跟沟通过，他就是玩手机的时候，你跟他沟通，他不理你，他还不他
那个时候沟通是不好的时间，因为他在玩手机嘛，对不对？你跟他说，他能听到吗？听不到。我们说沟通也要找一个好的时机，什么时候跟人沟通才能够达到目标，才能达到那个目的，是要看时机的。我的意思就是说，平时除了你管他手机之外，平时你跟他有没有讲过话？
跟他也讲话，平时也跟他讲话，
嗯，
他有点他都不想理你。
都讲什么话？
嗯，我就跟他说，我说孩子，我呢，我们从小就是敬畏神的哈，我们还要敬畏神啊呢。从小我就把你带到神的面前，你就是猪的小羊，我就跟他讲，他就叛逆哈，他就不顺服。
他不愿意听，
嗯，
对吧？
哎，对对，他不愿意听。
嗯，那除了这个之外，嗯，讲信仰啊，你是神的小羊之外。你不可以玩手机之外还讲什么？
他讲你要走上正经的路高头，你不能走偏的路心，你要好好的学习，好好的做人。
嗯，杨姐妹，你现在跟孩子所讲的这些话吧，都是孩子不愿意听的话。
是的是的，对对对。
那你要想一想，我要跟孩子讲什么话他才愿意听我说呢？这个是你的功课，今天你要做的功课。
嗯嗯嗯，
你今天你养你的儿子，你最起码你跟孩子坐在一起的时候，你跟他讲话有说有笑才可以啊，他愿意跟你说话才可以啊，嗯，对不对？
哦哦哦哦，对对对对。
你现在开口跟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是他不愿意听的。
是的，是的。
那你要想一想，我讲什么话才能够吸引他愿意跟我讲话呢？
嗯嗯嗯，
如果你跟他讲话能够让他喜欢跟你说，那这个就成功了。那
好的好的，
那这个呢就能够解决问题了。
嗯，
所以我觉得很多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孩子的问题的时候却看不到自己的问题，对不对？我们做父母的呢，孩子一点一点的长大的时候， 我们跟孩子的互动，教育孩子的方法，也要一点一点的改变。
好的，好的，感谢。
你要想一想，我跟我的儿子17岁的孩子，他喜欢什么？今天他特别喜欢手机，对不对？
嗯嗯嗯。
那你怎么跟他说？你不要开口就说你不要玩手机，你要好好念书。你讲这句话呢，等于没有讲。
是的，是的，都是真的。
那你要怎么说呢？你说，妈妈就觉得很好奇，这个手机就这么好玩吗？我想知道你在玩什么。你也教妈妈怎么玩。你如果讲刚才我说的这些话，他会觉得很奇怪，哎，我妈妈怎么对我玩手机有兴趣，对不对？
对对对对。
他就不会觉得你现在在批评他。所以这个方法我们做父母的要学。
好的好的。
我们常常把孩子当成5岁6岁7岁的孩子去管教，其实他今天已经17岁了，你管教的方法要不同。我们说孩子进入青少年11岁12岁，他开始有那种自我特别大而开始反叛的时候，那我们做父母的又应该怎么跟他互动呢？这是要学的，要看书的，如果不懂的话要学习的，对不对？那你才能够知道，哎呀，我的孩子在这个青少年这个阶段的时候他在想什么东西，我应该怎么去帮助他。但是太多的父母不懂，就是一股脑的还是用孩子小的时候的方法，我是你的妈妈，我高高在上，我看到的问题我就批评你，我就指责你。孩子越来越大的时候，他当然不接受了，他觉得妈妈你讲的不对，对不对？因为他知道的多了，是吧？所以那个时候对呀，他知道的多了，那你也要知道的更多才可以啊。那你跟他讲话的时候他才愿意听啊。我觉得孩子沉迷手机，其实今天很多的孩子都是有这个玩手机的问题，但是我们做父母的要会教，尤其是孩子小的时候，当他刚开始接触手机的时候，我们就要给他一个很清楚的界限。昨天我跟精神科的医生一起做直播节目，今天很多青少年的孩子有情绪的问题，有学习上面的问题，都是因为手机造成的。
是的，
对吧？
对对，
对呀。但是我们不能一股脑的就怪孩子，我们还要去问问我们做父母的，我们的角色，我们是怎么引导他的。精神科医生告诉我们，一个孩子一天只可以玩手机2个小时，超过2个小时对他就不好。那你现在跟他这样说的话，他听吗？他当然不听了。
当然不听了。
对啊，因为你在他小的时候就没有给他立下一个很清楚的界限，对不对？
对对对。
而且我们也没有引导孩子让他把他的注意力放在其他的东西上面。
是的。
你只是告诉他说要念书要念书，孩子就觉得我整天在学校也念书，回来家也念书，觉得很闷呐，对不对？压力很大。所以其实我们做父母的，在孩子小的时候就应该帮助孩子，让他能够发挥他的，能够发掘他的一些兴趣。比如说他喜欢做手工他喜欢打篮球，他喜欢做一些其他的东西，在这一方面就给他多一点的发挥。除了手机之外，还可以让别的东西吸引他。但是很多的父母不懂啊，就让孩子自己去发挥。那孩子他自己也不懂得去找到自己的兴趣的时候，他看到手机这么容易拿到手上又这么好玩，他当然 就越来越沉迷了，对不对？
是的，是的。
嗯，所以杨姐妹啊，我鼓励你，首先跟孩子对话的时候呢，不要先批评指责，你要对他现在有兴趣的东西，你也要有兴趣。你告诉他说，妈妈也很想知道你在玩什么。你说有人告诉我们这些老年人，如果玩一下手机的话，可能头脑会更好。你能不能帮一帮我，找一些我适合我去玩的一些东西，从这个东西，从这里入手。然后呢，你告诉他说，孩子啊，你现在是高中三年级了，你对你的前途有什么打算，有什么计划？
嗯，
妈妈不会怪你，但是呢，你不能够玩太久，因为你玩太久的话就耽误了你的前途，对不对？
嗯嗯。
那你就让他想一想，你高中三年级如果考不到大学，你会怎么走前面的道路，你有什么计划没有？引导他，让他去想这些东西，那他就愿意一点一点去想，而不是只是一个劲儿的，就是你不可以玩手机，你考不上大学怎么办？你要好好的做一个神的好儿女，这些话你讲了跟没讲是一样的。
是的，真的做什么，他真的是不一样，他不听你的，一点都不听我的。
对呀，对呀。所以首先我鼓励你朝这个方向去努力，另外呢也求神给你智慧跟口才，知道怎么样跟孩子打开这个讲话的一个好的一个沟通的方式，让孩子愿意跟你沟通，让孩子愿意讲他心里的话。当他讲一些他心里的话的时候，哪怕他讲错了，你也不要立刻的批评他。
好的，
嗯，等过一阵子之后呢，你就跟他再说，你说妈妈上一次听到你这样说，你觉得好吗？我觉得妈妈听了觉得不是很好，你再想一想，你愿不愿意重新的去考虑一下你的前途。他如果是他说我不读大学，我高中毕业就把高中混出来就可以了，那你也可以告诉他说，孩子，你上网去看一看，一个大学毕业的人跟高中毕业的人将来在社会里面他的待遇是怎样的，是不一样啊。
嗯嗯，
对不对？
嗯，是的。
这个不是你告诉他，是让他自己去找答案。
好吗？好的。
我们为你祷告吧，求神给你这一方面的恩典跟智慧，好不好？
好的，谢谢周师母哈。
不客气，有难题再继续打电话来。
好的。
好，就跟你谈到这哈。
嗯，
好。
上帝守护你，感谢神守护。
好，谢谢你。好，再见。
嗯，
体谅的孩子啊，天父他了解你啊，给那劳苦的爸爸为生活忙碌奔波啊，天父他看到你啊，给那沉默的妈妈为家人平安挂虑啊，天父他看顾啊，给那失落的丈夫啊，给那受伤的妻子啊，天父他呼唤你回家，
每一句祷告都是出于爱心、信心、耐心，每一次祷告都有神、你和我共同参与。欢迎加入守望者园地，
弟兄姊妹，来到守望者园地这个部分，我们今天很感恩能够听到张姊妹跟杨姊妹的电话，那我们也分别为他们的需要祷告。我们邀请宋山老师。你好宋老师。
嘉恩老师你好，听众朋友你好。
是的，宋老师，我们今天呢接听到张姊妹呢跟我们分享她的情况，也的确呢是很严重的一个情况啊。她的女儿呢有这个自残，自己呢身体也是有很多的问题，真的要为她的生活照顾来祷告，因为她的丈夫呢在几年前也去世了。另外杨姊妹呢就跟我们分享她在照顾高三的17岁的儿子的时候呢也遇上的很多困难，那我们就请你来为他们的需要来祷告吧。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求你帮助我们在生活面对各种的重担还有压力的时候，我们都能够靠着你能够有这个安静的时间去向你去倾诉。首先我们为着张姊妹祷告，求天父你赐给张姊妹的一家有你够用的恩典，姊妹她独立去承担家里面的经济，还要照顾三个女儿，真的是很不容易，加上她的身体有很多的不便。其实为着她有这么一个懂事的大女儿，这么长时间以来去协助家务事，我们为她献上感恩。求天父你特别的纪念他大女儿现在情绪的这个问题，求天父你就保守张姊妹跟大女儿有这个倾谈的时间，在这个时间里面大家可以坦诚的说出自己的感受，也愿意去聆听对方的想法还有感受。求天父你帮助他们靠着你 这个亲子的关系能够修复。也求天父你帮助张姊妹在大女儿抑郁的这一段的时间里面，姊妹需要有这个心力精力去陪伴着女儿，让女儿知道她不是孤单一个人。求天父你就加力给张姊妹，也求天父你的爱在大女儿的心里面能够充满，也求天父你使用这些的精神药物去医治她的病情。求天父你引导张姊妹也去了解她三个女儿的个性，并且赐给她有智慧去管教她们，能够一起分担家里面的各个的责任，一起去建立这个家庭。关于情绪问题，不知道张姊妹实际的处境是怎样，能不能找到一些专业的支援。求天父你带领他身边有这些的支援，如果没有的话，也求天父你赐给姊妹他身边能够有主内的姊妹可以跟他一起去同行，彼此去守望，也能够成为他的支持。另外也求天父你纪念杨姊妹，求天父你赐给她有一颗活泼的心，慢慢的学习跟儿子去聊天，去了解儿子的喜好。我们相信每个人都是神你独特的一个创造，我们个人都有一个独特的生命，还有一些的爱好。求天父你就帮助杨姊妹去学习用你的眼光去看她的儿子，去认识他，也去慢慢的培养他的生命。可能姊妹的心里面有很多的忧虑，忧虑着儿子的成绩，又或者时间上面的分配，看到目前的问题，但是求天父你就帮助杨姊妹能够除去这一些的忧虑，能够真正的看到儿子本身他的生命，特别是在现在这个青少年处于这个阶段，他能够跟儿子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是很重要的。所以求天父你就赐给姊妹有够用的恩典，慢慢的靠着你去成长，去也是去修复这一段的关系。在这个时代里面，这个手机的使用也真的是很需要智慧，就求天父你也帮助我们在节目里面一起去同行的听众朋友能够靠着你有这个智慧，懂得去妥善的使用这个你所赐给我们的资源。求主去带领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基督耶稣圣名祈求，阿们。
我们迎着春天和冬天做个交换，每一个人心心念念的期待明天。
喂，罗姊妹你好吗？
你好周师母，还有徐老师你好。
你好，
你好啊罗姊妹，我知道你是第一次来电话。你听我们的节目听了多久啊？
大概两个多月吧这样子，然后我有看可以回听，从2013年，然后一直到今年，我又看，哇，好多，还有精神类的，就婚姻
啊
教育都有，我都有听，然后听了以后很受益，就觉得我怎么没有早一点听到这个节目，就觉得，哇，真的是好感恩，感谢神，
对，
借着你们广播能够让我听到这样子的信息，然后听到很多弟兄姐妹的见证，然后就很受益，感谢神，真的谢谢师母，还有徐老师，还有台前幕后的工作人员，然后通过电波来喂养我们这样的人，中国各地的人，谢谢。
神在该有的时间就会让你接触到，所以就是刚好对你的帮助。我们总相信神所说的按着他的时间在成就美事嘛，所以不要可惜，现在继续的听，我相信对你会有更大的帮助。
其实这个精神健康这个我也回听了好多，刚好我周围有很多患抑郁的，我跟他们接触的时候我不知道怎么帮助他们，然后我回听了就是那个廖医生，而我就分享给他们，我说你们听吧，
对，
感谢神，求神让他们能够听到这个信息。
原来万里细沙也能堆砌成塔，渺
小小的温暖和炙热盛夏，扪心自问我是谁，渺小也可伟大。
我自从听了婚姻辅导，我跟我先生关系会更好了。以前就是他回家的时候我们一起吃饭，其实如果没有很大的问题我是不会跟他有很多沟通互动，然后听了空中辅导以后，我就会在吃饭的时候每天就现在就是我做一天歇饭祷告，他做一天，然后会问他你今天怎么样，不像以前不会说，以前有大事就会问他，现在就平常啊，你今天好吗？怎么样啦？工作有什么难处吗？有不开心的吗？然后我就发现他最近在洗澡的时候总是唱歌哈，我就听到我在卧室里面，我就哎，他最近总是唱歌，好像觉得他很喜乐了。
哎呀，感恩啊，真的是
开心。
对啊，很感谢神，也就是你现在学会了主动去关心你的丈夫了，对不对？
对对对，还有聆听师母，你是说沟通，什么叫沟通？就是要听他讲。以前我是一个劲的一个劲的讲，就没有给他机会讲。现在我就要知道要听他讲。
能不能再让爱看清你最后一眼？希望是你常常会露出的那张。
刚才这样听你说的话，你的丈夫也是信耶稣的，对不对？
对对对对，他是信的。其实我觉得就很亏欠神，我先生他给了我很多很多年，他其实想要我自己去发现我要改变，就我就觉得我很对不起他，就为什么我很多年以后才发现我自己有要改的。就觉得我浪费了好多年的时间，如果我没有听到空中辅导，我是不知道怎么去做，有些时候想做，但是不知道怎样去做。
我觉得你这个反省已经很难得了。
对，
今天我们很多人都缺了那个自我反省的能力。
当
我们反省了以后，我们发现有亏欠，我们就回到神面前，好好的去把自己过去做的不好的地方交给神，然后就不要继续活在那个不好的地方，要懂得去到神面前拿到力量往前走。因为神不是要我们一直停留在被定罪的里面嘛，他的救赎就是让我们有救恩而来的喜乐跟恩典。
在拥挤人群中紧握你的手，让你体会到世间温暖，摘下黯淡的心鞋，让我为你擦亮，用爱的温度将泪融化。
我想多一点的认识你，你们有孩子吗？
哦，我没有孩子。
你们结婚多久啦？
17年了。
哦，哇，那这样你们结婚17年，但是你们的感情还是这么好的话，我觉得很难得啊。
感谢神，也曾经有不好的，
是
不
是？
也感谢神吧。12年的时候也有一个。我也换了一下一段时间的抑郁，但是感谢神不需要吃药，我的先生就帮助我走出来了。所以他的帮助对我是很大的，他的关心，每天去上班打很多电话回来问我，这样问候我，带我出去散步。
所以弟兄是真的很爱你哦，然后去包容，我觉得这个是很难的哦。我不晓得问了这个问题会不会给你压力，你们没有小孩会有压力吗？
哦，我不会。
哦，那
我不会有压力。
所以你的丈夫也不在乎。
对对对，他说如果神是这样子的话，允许这样没有孩子也没有关系。
哇，真的太难得了。
对对对，
姐妹。
对对对，
再问一下，两家父母他们有没有给你们压力？
我爸爸妈妈倒是有，但是现在已经没有，已经过去10几年。开始爸爸妈妈每次回家的时候。哦，你哥哥的孩子，你姐姐的孩子，你怎么不努力一下有个孩子？他就不知道，其实有些事情我们是有限的，不是你要有就有的。
我觉得这个是很难的，真的是儿女都是上帝的赏赐嘛。
嗯，
没有一定要是自所生的才是祝福。好像保罗对着提摩太他说他是在他里面的真儿子啊。我觉得如果我们懂得 怎么去祝福更多的人，还有很多的孩子，很多身边的人需要我们去付出爱，只要我们能够突破这些东西，就不会有那管控的那个感觉。我觉得这个也很好，刚刚听得出来姐妹也说你没有压力，我觉得很感动。
对，
就鼓励你们夫妻往后两个继续的在神的话语，在电台里面的节目更多的成长，更多的帮助。
对啊，罗姊妹，刚才呢在第五空间里面有人立刻就反应了，告诉我们说你们夫妻两个人的关系是现代婚姻的典范。这是第五空间的听众立刻给你们的一个回应。真的是薛老师跟我今天在这里听你的电话的时候呢，我们也是真的是为你们感恩，很难得，很不容易。希望有一天有更多的时间能够进一步的去认识你们夫妻，也让你们夫妻的关系的建立能够激励更多的人。
在拥挤人群中幸福你的脸，让你倾听到无声问候，就算折断了翅膀，我带你去飞翔，世界的温暖伴我。
聆听，关怀，带导，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非常感恩能够听到杨姊妹跟张姊妹跟我们分享他们的需要，也邀请了宋山老师为他们的需要祷告。如果大家也希望我们为你们祷告呢，都可以呢选择在我们热线开放的时候拨打13229966322与我们联系，跟我们说出你现在面对的困难，我们可以给你一些的建议啊。逢礼拜一礼拜三的早上9:30到12:00，礼拜四晚上7:00到8:00直播的时间都会开放，大家可以选择在这些时段拨打热线与我们联系，或者是透过短信和电邮与我们联系，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辅导 @良友.net。那么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到了，空中辅导下个星期一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
告。
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哦哦哦哦，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
告。
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